我们平安。虽然世上可能有苦难啊，但是在耶稣里面我们能够找到真正的平安。那么我们这位救主呢，他也正慈深的呼召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归回到他的家啊，在他里面有平安有喜乐啊。那么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好，我们就来传扬这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那么在信息之前，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在这里能够听你的话。我们求主赐下啊智慧和启示的灵，主啊，好让我们借着你的话，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也经历你的恩典。求主与今天的传福音的聚会同在，祝福今天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么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经文啊，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21-22节啊，马太福音第五章21-22节只有两节啊，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弄。你们听见有丰富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好，今天我们就读这两节的这个经文。好，那么这两节的经文是主耶稣向门徒所说的话啊，这一整段的话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那么马太福音的5-7章是主耶稣向门徒说了一大段的话啊，他是在山上向门徒说的啊，有些人也把它叫做登山宝训。那当这位主耶稣向门徒说这些话的时候呢啊，旁边有很多的这个群众啊，这些群众可能有些只是来听热闹的啊，有些只是来看一下这位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甚至能够吸引这么多的人来跟随他啊。但是在这其中呢，就有一些是主的门徒啊，当这些门徒他们看到主耶稣所行的，他们听到主耶稣所说的，他们认识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们就要来跟随他。那么我们从福音书啊，能够认识到这位主耶稣啊，耶稣当他到世上来的时候，他不仅行了很多的神迹啊，他能够医病，能够赶鬼啊，他也讲了很多的话啊，给了门徒很多的教训。那么我们可以从福音书，从耶稣所说的跟耶稣所做的，都能够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一个目的啊。就像马太福音的最后啊，马太福音最后讲到说，当耶稣复活升天了以后，他跟他的门徒说道，你们要去啊，传福音给普天下万民听，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所以我盼望说，今天就借这两节的经文啊，让大家都能够来认识这位主耶稣，也能够来做主的门徒。那么门徒呢，不仅仅是你要来相信他，你还要来付代价来跟随他。那短短的这两节的经文啊，可能啊看上去比较简单啊，就好像是一些的排比句啊，大家一看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啊，告诉我们说，好像是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啊，凡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人的难免受审判，好像表面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那是不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哎，你不要杀人，你不可动怒，你不可骂人，否则后果很严重啊，主耶稣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来告诉我们呢啊，当我们来听到主耶稣跟我们这样子说话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在想，哇，这个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要求标准这么的高，我们能做得到吗？那么我们做不到怎么办啊，还有那么严重的审判在等着我们呢，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今天啊，看看这两节经文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意思。主耶稣一开始啊，就在这里说到说 啊，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啊，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在山上呢，他是对着一大批的以色列人来说的啊，包括他的门徒，可能包括很多的这个群众。那这个古人啊，指的是在耶稣降生2000多年前以色列的先祖，以色列的列祖啊。当时神拣选了以色列的这个民族，然后呢就把律法传给以色列人啊，这个就是叫吩咐古人的话啊，我们可能有些人会听过，俗称的就是叫十诫。那么这个十诫里面呢，包括神吩咐以色列说的啊，在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就是耶和华神啊。那么你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你不可为这位神雕刻偶像去拜啊，我们的神是没有形象的，你不要去拜那些偶像。那十诫也包括这些很具体的这些命令，像刚才说到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等等等等，这些不可很多的禁止的东西啊，这个就是叫十诫。那这个十诫对我们现在来看好像啊可以接受，很正常啊，因为我们现在法律也是告诉我们的，是吧，杀人偿命啊，如果有些人杀人了啊，警察可能就把你抓到法庭上面去，这个法庭可能就会判你有罪啊，判你啊相应的这刑罚，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那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说哎，实际不错啊，但是我们现在法律也是这么说的呀啊。但是你要知道，当时在耶稣降生2000多年前啊，神把这个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包括周围的那些人都没有这么健全的法律啊，那个时候就是凭武力行事了啊，谁的拳头硬啊，谁就是老大啊，他们可能就凭着自己的喜好随便杀人啊，我比你的啊这些就是拳头比较硬呢，我就可以随便抢你的东西，杀你的人口啊。但是神在这里就给以色列人一个实践，在这里告诉你说杀人要偿命啊，这个就是非常公平的原则。所以我们从律法中你能够看到这位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啊，我们的神是非常的公义的啊，他告诉你说你不能凭着自己的意思，你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你做的任何事情你都是要付代价的，都是有后果的啊。所以你看在当时那么落后的这个社会当中，神已经在以色列人中间把这个十诫这么高的标准颁布给他们啊，告诉他们说我拣选你们做我的子民，那你们就要像我一样要有公义，要有公平啊，这个是神颁布十诫给以色列人。那这里的不可杀人呢，那其实最好翻译成不可谋杀啊。不可谋杀的意思就是我可能心里面对一个人动怒了，生气了啊，我恨不得把他置于死地，我有计划有目的的想杀了他，这个谋杀是非常的严重啊。因为你知道这杀人呢，他还可能包括其他的情况，有一些是过失杀人，就是没有心就杀人的。那么圣经里面呢也考虑到这种情况啊，圣经在生命记当中他讲了这么一些的这个法律啊，例如当你去砍树的时候啊，你砍树的时候这个斧头不小心脱靶了啊，不小心斧头就飞出去了，把别人给砍伤了，砍死了。那这个时候你不是去谋杀他，你是无心之过啊。这个时候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我给你的法律是这种人呢你可以马上逃跑到逃城里面，他就没事了啊，这是无心杀人的。所以我们从这里能够看到神的律法它是非常的全备啊，它不仅仅是要追讨那些恶人的行为啊，你是真的去谋杀，我也就必须要让你受到惩罚。那这位神他也是有一个怜悯的心啊，如果有人是无心过失杀人的，神知道他是啊不是怀着恶意的，所以神也怀着怜悯的心能够放他一条生路啊。而且这边我们看到说神还是要对每个人的行为受审判啊，所以神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或者说神吩咐古人的话，这些律法呢啊，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他有公义 杀人偿命，他有怜悯啊。如果你是无心杀人的啊，你不会受到那么严重的惩罚。另外，神还是有审判的神，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最后一定都会受到审判啊，不一定是这个公会的审判，到最终有一天在天上神还会来审判。那这个就是丰富古人的话说，你不可杀人。哎，我们刚才说过，我们现在可能法律告诉我们说不可杀人，好像是对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它，好像说这体现一个很公平的原则，是吧？我不杀你，你也不要来杀我啊，我们这样子很公平啊。但是我们刚才说到说，这是反映神公义的一个原则啊，神是最后的一个审判官。那么从神的角度来讲，可能还不止这一些啊。为什么不可以杀人啊？为什么不可以杀人？如果从神的角度来讲呢，人是神创造出来的啊，在圣经一开始这个创世纪就告诉我们说啊，神他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好，我们每个人都是被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出来的，所以从神来看，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神的眼中都是非常宝贵的。好，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有非常永恒的一个价值。所以你杀人，你不是说得罪了那个被你杀的人啊，你不仅仅是得罪了那个被你杀的人呢，他可能他的家属朋友，你得罪了他们，你是得罪了神啊，这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当我们如果知道说我们的生命在神的眼中那么宝贵的时候，哎，你就有个渴慕说我要来认识神啊，要来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的神啊。这是神告诉我们说不可杀人啊，是从他的角度来看啊，我们的生命非常的宝贵，你不要随便去杀一个人啊，这是不可杀人的意思啊。那么这里讲到说啊，防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啊。那我们知道说在旧约的时候，神拣选这个以色列民，在他们中间呢颁布一系列的律法啊，包括典章，包括诫命等等之类的啊。他告诉以色列人说啊，如果你们遵守这些命令，你们可以就可以存活，祝福也临到你们。如果你们违背了这些命令呢啊，你们就可能受到咒诅，我也会来审判你们。那么以色列人就说，哇，很好啊，你看我们这些是被神所拣选的民族，你看我们有那么完备的律法，我们比周围的这个列邦都要好得多了，都要文明的多了，好，我们来遵守这些的律法。这是以色列人当时对律法所有的一个态度，他们愿意来遵守这些律法，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十诫啊。但我们知道说这个十诫颁布下来，你是要全部都要遵守的啊，你不能说我今天不杀人，但是我明天可能犯了其他的这个诫命，我可能明天犯了奸淫，我也许后天有一个贪恋啊，我可能犯了其他的诫命，你仍然是算作不守律法了啊。你不是说我今天我坐在这个地方，你看我安安静静的坐在这里听，然后我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啊，你看我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做假见证，我多好，我今天是个好人。但是如果你明天前天其他的天你犯了其他的任何一条诫命，你都是算作犯律法，都是算作犯罪，都是得罪神的啊。所以你要知道说犯律法的后果非常的严重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神就借着这个律法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的行为能够在神面前得称为义，没有一个人啊。我们可以借着圣经来认识到这种的局面啊。圣经好像刚看上去它是以色列的历史啊，看到这个以色列怎么样神拣选这个民族啊，从一个民族慢慢发展到一个国家，神也愿意祝福这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古人，你看到圣经上一直记载下来的，他们一直违反神的个诫命啊，他们不仅仅是不认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他们转去拜偶像，而且在他们的中间 就有杀人，有奸淫，有偷盗，有假见证，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个恶行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最后他们不仅得不到神的祝福，后来反而神的咒诅临到他们，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后来就被分散到世界各个地方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不管是以色列的民族还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告诉我们前面的这段话。接下来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只是我告诉你们。你看到耶稣坐在山上讲这句话啊，他好像一个国王一样有资格说这句话啊。如果我们当时坐在这个地方，会不会觉得非常震撼？你想想看，我们当时呢，如果是以色列人啊，他们有律法，这个律法是神借着摩西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传了2000年，我们都在拼命的遵守这些律法。当时有一个人过来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哎，这个人好像有资格来讲这句话，他好像个国王一样啊，他比这些我们的律法法律都还要权威。哎，这个就是耶稣来表明他的身份。事实上呢，耶稣他真的就是王啊。耶稣来到地上呢，他宣称说他就是天国的王啊。他在地上呢，他就传讲这些天国的教训，他一出来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你们以前不能做到的这个地方呢，你们要承认我做错了，我得罪了人，得罪了神，我应当要悔改。所以你看到有一个人他敢讲这句话，他对着2000年来的律法，他敢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他有权柄来说这句话啊！耶稣真的就是这位王，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听他。那么耶稣说到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啊，他并不是说，哎，你们以前受的摩西的律法都是错的啊，你们要推翻他，要听我的，他不是这个意思啊。圣经上面讲到说，这个律法啊是借着摩西传下来的，但是耶稣来到地上，他传给我们的是恩典，是真理，他是高过这个律法的，他不仅是来遵守律法，他还要来成全这个律法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讲这句话不是说以前摩西传的都是错的，而是说我传的要来成全摩西所传的律法。摩西好像是个使者一样，但是我今天我是王，我要亲自来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的不仅是律法，而且是恩典，是真理。所以耶稣敢在这里说，只是我告诉你们。那么其实在这两节经文的前面一句啊，这两节经文的前面一句他是这么说的啊，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断不能进天国啊。耶稣当时是这么说话的啊，就是你们的义，你们的好行为，你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否则你天国你进不去。好，文士呢，他是当时解释律法的专家，法利赛人呢是努力的要去遵行律法上的每一条诫命啊，虽然有些人可能是遵守不到的，但是不管你是解释律法的专家，还是你一直拼命的遵行，耶稣他在这里说，你们要胜过这些人的义。耶稣就是在这里说到说，你不要想着外面你想遵行这些律法你就能够进天国，神不是看你外面的东西啊，不是看你今天我很努力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偷盗就好了，神还要看什么东西呢？我们看到耶稣这里讲的啊，凡向弟兄动怒的你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祸。这里我们先解释一下拉加跟魔力啊，这个平时比较少见啊，这个拉加呢是亚兰文啊，就是耶稣当时在的这个社会，他们有用到这个亚兰文啊，意思就是没有用的废物的意思啊。那魔力呢是希伯来文啊，以色列人就是希伯来民族啊，希伯来文啊，这个魔力 就是傻瓜笨蛋啊，就我们中文这样子可以翻译过来，很通俗的就是说，你如果骂一个人啊傻瓜笨蛋，就是你非常看不起对方，非常藐视对方那个感觉啊，骂出来，那这个是什么后果呢？难免公会的审断，难免地狱的祸。所以如果我们在当时呢，你听到主耶稣就这么像一个国王一样把这么高的要求摆出来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像当时的门徒那样，应该会感到非常的震撼啊，耶稣的标准真的是那么高吗？啊，不仅仅是不可杀人，他现在告诉我们什么呀？告诉我们心里面不可动怒，告诉我们你不可骂人，而且呢骂人动怒的后果有那么的严重啊，难免公会的审断，跟杀人一样的这个后果，而且是难免地狱的火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同样的一个震撼在这个地方。好，我们不妨首先来想一想看啊，我们在座各位有没有骂过人，或者说有没有被人骂过啊？我想啊，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听到这些也许是很熟悉的这个词语啊，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啊，我教了你多少次了，你怎么这么笨，真是个废物啊，这可能是教训小孩子说的啊，或者说电视剧里面经常听到的这些台词啊，你真是个没用的家伙，我养你这么大我还不如养一头猪啊，猪养肥了我还能宰了吃，我把你养大了你就是一只白眼狼啊，你真是个废物，你一辈子就这样了，等等等等啊，我想这个在啊电视剧当中你可能经常听到这些的台词，或者甚至可能小时候在学校里被老师骂过啊，被同学骂过，甚至在家里被家长骂过，或者我想说你可能现在呢也不自主的用这些话来对待你的孩子，对待你的家人啊，有句话说，当你去跟孩子就不辅导作业的时候，家里是母慈子孝一片太平，但是你去辅导作业的时候是鸡飞狗跳啊！你去辅导他，你就是说这么简单的这个计算题啊，你拼命的想尽办法去教他啊，一次两次三次他还是坐在那边呆呆的，我不知道，甚至话都讲不出来，你是不是很想去骂他，这个笨蛋，这个饭桶，你这个没有用的，很想很想去骂他啊，哪怕说你憋着一肚子火啊，我不骂，我要忍，我要忍，结果把你自己憋出高血压了啊！你虽然骂不出来，你的心里面那个怒气一直在那个地方啊！所以我想这是可能每个人都会有的这个经历，你可能有动怒，可能有骂人，都可能有的这个经历啊。那么这刚才讲到的是我们在家里可能发生的情况啊，但这个要先声明一下啊，我们家是不太骂人的啊，因为啊，其实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期望很低啊，因为我们孩子，我家孩子不是那个天赋异禀的天才啊，他们都没有考上精英中学啊，所以就在公立学校读书啊，当然他们也没有那么笨了啊，他们每年都能拿这个奖状回来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期望很低啊，我儿子前几天还考那个 selective， 我根本就没送去补习，爱咋咋的啊，反正他你考得再差，你送到跟姐姐一样公立学校有书读就好了吧啊，所以这是我们对孩子可能不一样的这个教育方式啊，但是就是说当我们期望值低的时候，哎，我就不会特别的去骂你，好像说你没有达到我的这个要求。那我们家也是不允许孩子讲粗话的啊，不准讲那些很糟糕的这些话。我觉得前段时间呢，我陪儿子去看那个动画片的《灌篮高手》啊，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个动画片啊，《灌篮高手》里面有个主人公，他经常就是一个口头禅笨蛋啊，经常就说这句话啊，那我也不敢跟他解释，他听了久了以后呢，他就知道说这个笨蛋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他现在也没敢讲啊，就我们家是不讲粗话，不骂人了啊。那这个并不表示说我就是个好人啊，我不骂人。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想我也有动怒的时候啊，虽然我不辅导孩子啊，我想起前两个星期我这个车的轮胎扎了个钉子， 然后我就开到我们家最近这个修车厂去修，那个老板就说没空没空啊，你到旁边其他家你去弄一下就好了啊。结果我绕了大半个小时，我从这个区绕到 Seven Hill 这个区，绕了大半天，那人家呢花了5分钟钉子一拔就好了啊。结果我就对前面那个师傅生气了啊，我说人家5分钟你就能搞定的事情，你让我开了大半个小时绕的大半圈回来，你什么意思啊？有机会我得给你个差评啊。那当我冷静下来的时候，心里又责备我啊，责备我说人家也没错啊，我真的看到他是在拼命的不断的在忙，他是没空啊，真的是没空，而且我又没预约，人家没有错，那我为什么要向他动怒呢？那你看到说这个就是人可能里面有一些怒气就出来了。那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动怒呢不是外面，就是环境顺利或者不顺利造成我里面的这个动怒啊，不是说这个环境让我动怒，不是这个意思啊。有些人你可能看到他在公司是个好人，非常有礼貌，哎，他在家里呢啊，什么伪装都脱去了，他在家里就大发脾气啊。有些人呢你可能觉得他一直跟他相处他就老好人，说什么话都笑嘻嘻的，但是有一天你真的惹到他的时候，哇，这个脾气爆出来的时候吓死你了啊。所以这个我们都是经常碰到这些人的，包括可能是我们自己啊。所以你看到说一个人会动怒，一个人会骂人，是不是这个外面这个环境逼我的？是不是说好像哎，你看我老婆跟我说了这句话听得不爽，很生气很动怒，是不是这样子啊？其实不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一想，外面呢还是在里面呢？是我们的里面已经有这个怒气在这个地方，我们本性就一直会有这个怒气在这里。如果有人不满意我啊，不是按照我的这个标准来说话来行事，对我造成伤害啊，就像说那个修车师傅一样，他没什么错，但是好像说我的利益造成伤害，我的面子受到损伤啊，我受到了侵犯，都是因为我这个人啊。一旦被侵犯了以后呢，结果我里面就动怒，结果我口里就骂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是关系到每个人我自己的问题，不是外面的环境。所以当你这样子来想一想的话啊，我们每个人好像似乎你都没有办法能够做到不骂人不动怒。有些人可能修养好一点啊，读书高一点，他知道说这样子是不对的，他可能会一直忍一直操练啊，一直借着其他的办法去避免这一些啊。就像有时候我不愉快的时候啊，我不跟你吵，我就出去走啊，反正眼不见为净，我就走啊走啊走，走了一大圈啊，慢慢的这个心里平下来了，但是里面这个根源还在，对不对？你以为我走了以后我就好了吗？哦，是跟那个老婆吵架，怀着一肚子气走走走走2个小时，我真的走过回来以后，老婆说你去哪了？刚才是谁的错啊？刚才谁的错？哦，好不容易都平静下来了，他就一说一下那个怒气又出来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每个人这个怒气它不是外面的，是里面人的一个本性。当人犯罪堕落了以后，他就自然而然会有那个本性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是我们罪人的一个观景啊。你如果从这个不动怒不骂人来讲，我们每个人真的在神面前都是一个罪人啊，都是个罪人。那么耶稣在这里说到说，凡向弟兄动怒的，这个凡的这个字很要命，凡，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包括在这个里面，这个叫做凡啊。不是说你今天是个公司的领导你有资格发怒啊，我可以对手下这些属下他事情做不对的，我可以随随便便的发怒，可以骂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也不是说你在家里你是做头的，你在家里有发言权，你可以随随便便的去骂人啊，对你家里人对你的孩子随随便便的骂，不是这个意思。每一件事哦，注意到这是每一件的事情，每一句骂人的话啊，有时候你可以说哎呀，我这骂人是个口头禅啊，我就习惯就这样子，每一句话带着一个那个单词出来，那句脏话出来，旁边的人都这样子说呀，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耶稣这里说， 凡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人，你不要以为你是公司老板你可以做，不要以为说我讲这些话就是个口头禅，每个人他不觉得我在骂他。耶稣在这里呢一直来宣讲这个审判，我们每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讲的每一句话，你最后都要受到神的审判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耶稣的标准真的是非常的高，不仅仅是外面不可杀人这个行为我表现出来，口中的言语骂人他也要审断，心中的意念那种恶念他也要审断啊！当你这个恶人从心中的恶口里就发出来的时候呢啊，耶稣都要审断口里的言语心里的意念他都要来检查。所以你看到耶稣在这里讲的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你看到后果有多严重吗？难免受审断，难免公会的审断，每一件事都有后果的。好，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呢，老师会跟小朋友说，特别在澳洲啊，他说如果孩子不理你，就是欺凌你，讲一些骂你的话的时候，你要马上告诉老师，老师会帮你处理啊，老师在这里做一个审断的角色啊。甚至家里呢哦，我那些孩子也会告诉我，他说爸爸啊，如果你打我我要报警，他是真的有这么说过的啊。但我们中国的孩子中国的家长根本不吃这一套啊，老子就是打你怎么样啊，我们好像说家里就是有这个老大啊，可以动怒可以骂人，好像有这个权利啊。今天这个话说出来了，我们要小心一点啊，你面对的不是那个孩子会把你告到警察那边的那种审断，有一天呢不仅是地上的审断，有一天神在天上还要给我们审断啊！有一天他会按照我们所行的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情一件一件事情找我们来算账，而这种的选择呢就决定了我们以后的这个命运，我们到底是在天上永远活着呢，永远的生命呢，还是掉到地狱里面永远的灭亡。这里讲到难免地狱的祸，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地狱啊！不要以为这个地狱是吓唬人的啊，以为是人家编造出来吓唬你说啊，你如果这么做你就真的要下地狱，这是耶稣亲自说的啊！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所以当耶稣说了有地狱，那是真的有地狱啊！地狱的火是永远不灭的啊！当我们啊，做了这些事情，做了恶事，我们的刑罚真的原来它就会落在地狱的火的当中，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我二女儿上周受洗受浸，啊，当她受浸的时候呢，她讲了这么一个见证，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她说当她去青年营的时候，青年营那些年轻人一起对着一堆篝火在那边烤火的时候，他觉得那个火非常热，他就想到说啊，这么热的火都受不了，地狱的火比那里严重的不知多少倍，那我更受不了了。你看小孩子他就开始知道说，后来他可能要面对这个审判是他受不了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受不了的，这么严重的这个审判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就认识到啊，耶稣这个审判有多么的厉害。当然你会有疑问说，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哦，我不过是个动个怒，不过是杀个人，我至于受到那么严重的后果吗？耶稣这样子审判是不是太严重了一点点啊？啊，就骂个人就难免地狱的祸，真的是啊！耶稣当他这么宣告的时候，你看到说耶稣他的性情他是非常圣洁的啊，耶稣是圣洁的神，他不能容忍一点点的罪恶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到说律法体现出神的公义神的怜悯啊，这些呢也是体现出神的一个圣洁啊，所以他要跟罪恶一刀两断，他不能啊容忍一点点的这个罪恶。所以看到这个耶稣这个标准是这么的高啊，如果天国的标准他仅仅是不可杀人，好简单啊，每个人我们每个人大部分人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机会去杀人，我们在这地上的遵纪守法好像都是个好的公民，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哎，大家都很轻松，哎，我们每个人等啊等啊有一天都上天堂了啊，没那么简单的 啊，耶稣在这里说的啊，非常非常的严重，不动怒，不杀人。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想到，当我们如果靠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怎么办。而有些人读了这些的经文，他们会想到说，哇，耶稣这么的好，你看耶稣讲的这些话，提的这个要求比世上的法律高的不知道有多少，耶稣好像就是个圣人一样啊，他真的是非常的圣洁啊，提的这么高的要求啊，那我要来跟随耶稣这么好啊，所以我要努力的向耶稣提的这个要求，我要来努力的修行，我今天努力的使自己我不骂人，我碰到很不好的情况，我努力的要不动怒啊，我要使自己修炼啊，到这种境界，圣人的境界。这是有人跟随耶稣的其中一个目的，在这个地方他的本意是好的啊，他觉得说耶稣讲的这些话真的是非常高的，但是有没有可能靠自己来做到呢？有没有可能呢？圣经旧约全书呢，其实花了那么多的篇幅来告诉我们说，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哈，整个以色列民族2000年来没有一个人连十诫都守不住，更何况这么高的标准，不骂人不动怒的标准，我们其实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得住的。所以当你认识到靠自己守不住的时候，当你知道自己没有希望的时候，其实呢，希望就来了。希望在哪里？希望就是这位向你提出这么高要求的耶稣，他就是你，是我的救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那么福音书呢，他记载了耶稣当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啊，这位耶稣呢，他是非常柔和谦卑的。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是安慰伤心的人，他扶助那些软弱的人。你知道耶稣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跟哪些人做朋友吗？啊，你去读这个福音书，耶稣不是找那些有钱人有权有势的，耶稣找的是那些税吏，那些罪人，那些妓女，那些被人看起来没有用的，那些我们一看到这个税吏，我们就说他真的是傻瓜，这个笨蛋啊，你这个是坏人。耶稣反而去找这些罪人，耶稣从来没有骂他们是傻瓜，耶稣反而去一直安慰他们，耶稣来赦免他们的罪。包括这些门徒啊，这些门徒跟随耶稣3年半之久，按理来说他们是耶稣的好学生，但是福音书记载，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吓得都跑掉了，全跑没了。但是耶稣从来也不会骂他们，你们是个最糟糕的学生，你们是个废物，跟我这么久没有用。耶稣从来没有骂过他们。当耶稣复活升天了以后，他回去找他们，他会去安慰他们，他使他们重新站立起来，他使他的门徒重新要来执行他的大使命，把他的福音传给万民来听。所以你看到福音书中记载的耶稣，他是这么样的一个人物，柔和谦卑，从来不动怒不骂人啊，只有这位耶稣他是真的有资格能够上天国，其他人靠行为没有，但是耶稣真的有资格，他是真正的圣人，只有他能够进天国。但是如果这位圣人就这么上天国了，那我们都完了，我们都没希望了。他上天国表示说天国的标准就那么的高，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进天国。但是我们真的感谢主啊，耶稣给我们救恩啊，耶稣愿意为我们承担罪的刑罚啊，当我们难免公会的审断，当我们难免地狱的火的时候，耶稣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他愿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啊，当他的宝血流出，我们的罪就得到了赦免啊，我们就可以避免将来地狱那永远的火啊，所以我们真的感恩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这么大的救恩。我盼望说每一位，当你知道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你要来接受这个救恩，你就能够免去末日的审判。在耶稣所讲的这句话中，我们看到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在这里呢，小字部分有讲了这么几个字，凡 无缘无故的向弟兄动怒的，凡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的，啊，我想借着这几个字来反映一下我们世人对耶稣的这个态度。啊，耶稣其实也是讲过这句话的。啊，在约翰福音的15章23到24节，啊，另外一本福音书，啊，耶稣曾经对那些群众说过这么一个句话。啊，他说，啊，如果我没有在你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也看见了，啊，看见了我，也看见了父。但是呢，他们是无故的，这是要应验律法书上所写的，就是他们要无故的恨我，他们要无故的恨我。耶稣在这里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这些神迹，行，那你们不认识我。但是现在耶稣在你们中间行过这些医病赶鬼神迹的时候，当耶稣在我们中间说过天国的教训的时候，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无故的恨我，这是要应验律法书上所写的话。啊，当然这个应验是在诗篇，就更早的这个诗篇，啊，就是诗篇69篇的4节，讲到说他们无故恨我的要比头发还多。很多人啊，比头发还多的人去恨主耶稣。但一方面我们看到说，这个圣经呢，在耶稣降生2000年之前就已经有这些诗篇的经文预言到主耶稣的降生、受死、复活、升天，啊，这表示说圣经真的是可以确信的，我们可以啊，相信这位圣经。但另一方面呢，你看到说人是无缘无故的去恨耶稣，耶稣很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了，为什么呢？啊，我们刚才讲到说，你这个动怒啊，不是外面的环境，而是我们每个人心里的恶念已经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人是照着人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是当我们犯罪堕落了以后，我们人的本性就是抗拒神，就是在反对神，就是不听神的诫命。啊，神说什么我们好像就没有办法能够遵行。神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哎，好像我听起来是好的，我没有办法能够靠我自己来遵行得了他，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堕落了，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是一个罪人。所以你要知道说人为什么是个罪人，啊，当你犯罪堕落了以后，你是自然而然在里面，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骂人、不动怒，而且是无故的去恨神。你知道邀请一个福音朋友来到教会有多难吗？我一直有这个体会，啊，因为我们在福音组，啊，一直就觉得说邀请福音朋友来教会挺难的。你让我们，啊，邀请这个朋友，啊，不管是熟悉的还是说路上碰到的，你请他来吃饭，他说 OK 啊，很好啊，啊，你跟他说有哪些活动我们可以一起玩，因为我们经常举办一些活动，啊，他们说好啊好啊，我带孩子过来玩，都很好。啊，那如果有人跟他说，哎，你去哪些地方寺庙去逛一逛啊？他寺庙他也不觉得怎么样，你跟他说逛寺庙，他也去。啊，有些人跟他说，你拜这一个，拜那一个，啊，拜那个大大的这个偶像，他其实都不懂这偶像是什么东西，他也不懂这偶像怎么来的，就一个人雕了在那个地方，他说你去拜一拜他呀，他也去拜。真的，你看到人家那如果劝他去拜偶像，他很自然然，他不问他就去拜了。但是你若劝他来教会，啊，太多的借口了，啊，我没有时间啦，我没空啦，一直就拒绝来上教会。嗯，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个经历，是吧？这教会请他来教会，你没贪图他什么呀？你只不过是把福音传给他嘛。但是他就在那边无故的去恨神，人心里面无故的，他说不出来，去教会他就是有一种天然的抵抗，我不去，无故啊。无故的恨神，无缘无故的。那么这个无故，你如果去查原文啊，在圣经原文里面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白白的，白白的恩典，不用付代价的恩典。啊，当人在这里无故的去恨神的时候，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啊，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这个恩典呢，你不要付代价，你只要相信就好了，你不需要靠你多好的行为，你就要相信他，接受他，
承认耶稣是我个人的救主，你就能够得到这份的救恩。人是无故的去恨神，神是白白的给你恩典。但是你不要以为说这个恩典啊，我得来的很简单，这个恩典是耶稣他付上何等大的代价才为你为我成就的。人是怎么样去无故去恨神呢？福音书记载了这个耶稣他这位神的儿子，当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世人怎么样去顶撞他？世人不认识他，世人讥诮他说，你不过是个木匠的儿子吧，啊，你没有生长在这个皇宫，你生长在这个马槽里面啊。他们却不知道说，如果耶稣不降生来到这个地上，我们人类根本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当耶稣在那里去赶鬼去医病的时候，那些人看到这个神迹，他们讥诮说，哎呀，你只不过是凭着鬼王来赶鬼的啊！他们去污蔑耶稣啊，却不知道说耶稣他是为天国的王，他是真正的有权柄能够赶掉这些鬼，他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你看到世人真的是很无故的恨 啊，他们因为嫉妒啊，他们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甚至那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讥诮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上面跳下来吧，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他们一直在那里讥诮，一直在那里无故的去恨他。当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围观的人啊，不仅仅是执行死刑的罗马兵丁，不仅仅是把他送上去的法利赛人，你和我都在那里。我们这些罪人，真的，刑罚是我们当受的，被公会审断是我们当受的，地狱的火湖是我们当受的。但是耶稣在那里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真的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罪人无故的去恨神，但是神是给我们白白的一个恩典。我每次想到这里，觉得说我们罪人有什么可值得拯救的？我们有这么多的坏的行为，我们一直在那里反对神，顶撞神，但是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是付了那么大的代价，而且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来拯救我们了。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爱，神给我们的恩典，虽然我们不配，但是神仍然愿意给我们。所以亲爱的朋友，我想也请你来相信耶稣，来接受这个救恩。当你相信他，你接受他的恩典的时候，你就会尝到赦罪的平安啊！虽然我们从前也骂过人，我们从前也动过怒啊，我们有这些的坏的这个念头，甚至有坏的行为，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他已经把我们所受的刑罚都承担了，从今以后我们可以不需要害怕将来的审判。而且啊，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复活升天了以后，他还有更好的恩典给我们，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把神的儿子不犯罪的生命给我们，这个生命能够使我们胜过那些我们不良的后果，可以不犯罪，可以不骂人，可以不动怒啊！我记得有这么一个见证啊，就是讲过一个矿工，他原来在很恶劣的这个环境下干活啊，他心里面都是怀着这个苦毒啊，他每次赶驴子的时候满口粗话啊，每一句话都要带着骂人的话脏字啊。但是有一天他悔改，他信主了以后呢啊，当他再回去工作的时候，他发现说那个驴子都不听使唤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信主了以后呢，没有人告诉他说你不要骂人啊，没有人告诉他说你信主了以后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但是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提醒啊，就说你做这个是不对的。他自然而然就把这个讲粗话的毛病给改掉了，他从就不会再讲粗话了。但是驴子不知道啊，驴子听到，哎，这个指令跟我以前的这个指令就不一样了
啊，所以结果驴子就不听使唤了，站在那边不知道干嘛了。啊，所以这个见证告诉我们说，啊，当你信主了以后，你的生命会有很大的改变。啊，即使在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得救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可以跟你做同样的见证。啊，他们做很多的见证说，在信主之前，他们的脾气是非常的火爆，啊，他们的家里是一定要吵架要吵赢的，啊，每一句话都要说的啊，他们的家里人无话可说，一定要占上风。啊，但是当他们信主了以后呢，啊，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脾气就变得非常的温柔，啊，讲话就带着和气，啊，不仅仅是外面不吵架，他里面的这个怒气已经就没掉了，啊，已经就不动怒不骂人了。这是当你信主了以后，有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后果，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这是神赐给我们更大的恩典。啊，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不仅仅是表面上你不要去动怒，你不要去骂人，他其实还有更进一步的含义。他要我们这些弟兄之间要彼此相爱，要爱人如己，啊，要爱人如己。啊，这个爱呢就完全的律法。啊，我们刚才说过，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或是别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了。啊，因为爱它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啊，所以我们借着这两节经文看到说，神他是怎么爱我们，他把这个爱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也要来彼此相爱。啊，我们不会再骂弟兄是魔力是拉加，我们不会再向弟兄无缘无故的动怒，我们更应该向弟兄要彼此相爱。啊，如果我们也这样子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啊，所以我想这是耶稣借着这两节经文给我们一个更高的要求，但是呢一定我们借着他的生命我们能够达到的意思。所以亲爱的朋友，啊，我也想请你来得到这个恩典。啊，不仅仅是罪得赦免的平安，不仅仅是你能够胜过这些怒气，胜过这些不洁的言语，他这个是喜乐，你还能享受到在主的里面彼此相爱的甘甜，彼此相爱的美善。啊，我想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想借着今天早上唱的这首歌218首，他是我灵魂的救主，啊，是代表我们的祷告，他是我们的灵魂的救主。218首，很短的歌。他是我灵魂的救主，他是我生命的主。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救。218首，对。第二段这里的，他是我灵魂的救主，后面是他是我一切的主啊。我们还是唱两遍。
我灵魂
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的祷告结束。主耶稣，我们真的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救恩。主啊，你是我们灵魂的救主，因为你救我们脱离死亡，脱离那个地狱永远的火。你也是我们一切的主，因为你已经把你新的生命能够赐给我们。主啊，好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胜过死亡，也胜过我们自己。好，我们求主继续能够保守我们今天借着这些歌向你祷告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都脱去外面行为上的旧人。主啊，我们是穿上的新人，我们在这里彼此相爱，做你的门徒。求你保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